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博弈您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话题的嘉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知名的专家，建信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严老师您好。
博弈东林接政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严教授。那么今晚我们透过视讯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政教授，他也是前陆委会的副主委。黄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还有发哥你好。
好的，那么感谢黄教授，也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啊。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您可以透过 YouTube 来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好的，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办公室的主任蓝英 Ingrid Larson， 他在昨天表示，美国视台湾安全为印太安全中心，北京对台湾的霸凌只会造成台海的紧张加剧。蓝英还说，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言论和行动加大对台湾的压力。此外，我们也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多次表明了挑衅性的言论和行动会破坏两岸关系的现状，引发相关各方的担忧。美国认为不应该有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的企图。为降低误判和无意中升级的风险呢，美国会继续敦促台海双方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另一方面，就在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的时候，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下滑，威胁到习近平的统治的立足点，那么相信中国政府会利用对外开启危机来转移注意力，这是目前台湾比较担心的，因此台湾会积极的增进防卫的能力。吴钊燮也强调，如果中国内部的稳定非常严重，或是经济成长放缓的话，就可能是需要非常小心的状况，台湾需要为未来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也就是军事冲突，这是吴钊燮的说法。那么究竟中共是否可能用武力犯台来转移香港危机和美中贸易战对其核心造成的内部压力呢？这两岸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爆发冲突？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建政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外长吴钊燮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来听听看吴钊燮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Perhaps Xi Jinping himself，
也许习近平自己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因为他没有能让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这可能会成为让中国领导层决定采取外部行动来转移国内关注的一个原因。
Divert domestic attention.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are watching out, and we hope the like-minded countries can watch out as well.
谢谢教授。
我们古今中外有很多例证啊，是当他面临内国内忧哦，无法的时候，会为了转移焦点，就把对外行动有军事当成是一个选项。那么，我想钊燮部长他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出身，那么。不过类似的，所以他做这样子的解释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只是说他现在担任外交部长，那么对于两岸军事形势
好的，抱歉，因为我们这个视讯上面好像听得不是非常清楚，我想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来回应，然后我们再一次看能不能跟这个黄教授更好的连接上。先请严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吴钊燮部长的说法。严教授，
我想这个是过去常有的，而且大家清楚，就是习近平以及习近平现在目前这个领导班是以前文化大革命时的这个小红卫兵或红卫兵，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是走毛的路线，是崇拜毛，而毛过去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次都是借由这个外部的凝聚内部力量去打外部，也就是借由外部压力来移转焦点的一个作为有很多次了，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尤其我们看到现在他对香港的这个做法一直没有歇手，而且更严厉，我认为这是一种热身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要提高警觉，当然我们是希望不要有，但是我们不能所谓的不能做一个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平安。
好的，感谢严教授，我们看能不能跟这个在台北的黄继正教授也连线上。黄教授，能听得到我们吗？好的，那么刚才严教授特别提到了这个香港的情况，事实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他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特别提醒大家有两岸有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之外呢，事实上这个在美国华盛顿首都华盛顿的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事务的资深顾问葛莱仪，他最近也在他的这个一个网站上面发表一个看法，就是说外界现在都要看中国怎么样应对香港反送中运动，而葛莱仪他认为如果一国两制真的证明了在香港失败的话，那么中国必须要自问说，那这样一国两制在台湾是不是就不可行，而会追求两岸和平发展和追究统一的这个政策可能会行不通，那么北京则必须要反思他们自己的对台政策。葛莱仪还说，他的猜测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北京不会朝比较温和的方向去，而是会朝更强硬的方向发展，它的原话是更 tougher。 那么虽然这不会代表说一定就对台使用武力，但中国内部的确有人一直不断的在提这个武统台湾哦。这个葛莱仪也进一步分析，虽然习近平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像是目前的美中贸易战还有这个经济放缓，刚才我们也吴钊燮部长也提到了之外呢，不可能将台湾的议题绑在第一，但是北京可能还是会重新思考他对台政策，甚至有可能说是对台湾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我想请教在线上的黄继正教授，你怎么看？这过去你也在 CSIS 服务，你怎么看您的这个老同事葛莱仪他的分析说，如果这个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证明失败的话，北京接下来可能会对台湾采取一个更强硬的措施，甚至可能是使用武力，您的看法，黄教授？
我相信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在这一次处理整个香港反送中的事件到运动的这个使得一国两制被普遍的挞伐或者是污名化，我相信对北京当局会有一些震撼跟反省。但是北京也非常清楚台湾跟香港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会不会因为香港的事件使得北京当局对于在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重新思考，它并不会一定的牵连到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毕竟台湾不论朝野都从过去蒋经国总统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接受过一国两制，所以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是不是依照习近平在今年1月2号所提的台湾方案的方式来走，还是在明年1月11号以后会有新的一个布局，那么两岸的互动会有不一样的情形，我们还要再观察。
刚才黄教授因为断线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没有请教到您，不过想综合两个人的说法一起请教您好了。就是吴钊燮部长他讲的是说，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世纪角力，如果这个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受到影响，或是经济下行放缓的话，那么可能会转移内部的压力，对台湾采取比较军事冲突，两岸这样子一个情况大家担心。那葛莱仪的说法只是香港，着重在香港的这个情况。那综合来看，您认为北京是不是有可能他现在内部面临这么大的压力，习近平的统治也可能受到危机的情况之下，真的我们会看到两岸出现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呢？黄教授，
从过去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的话，有很多例证可以证明，就是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以我们现在看两岸三地的这个状况，尤其是中国大陆经济下行，香港问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美解决的之前，那么中国大陆又还在进行这个军改走到一半，那么再加上未来这个包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的建党100年啊，以及2022年的20大，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在台海挑起军事行动，对自己本身的风险相当的大，而且美中贸易战还不知道如何解决，美国也马上要进行大选，所以综合这些所有的因素放在一起的话，目前我个人认为军事冲突的冒进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台北的严教授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您的分析。
一个国家官员他要做最好的这个期待但最坏的打算，因为随时可能有个变化，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准备的话可能会措手不及。以目前中国这个局势来讲，有时候很难说哈，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现在中国在香港的议题上有点在 做热身运动，一方面挑起内部的这个反外的这种的敌视感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中国在对于香港都是非常负面的，因为消息被封锁，但中国又是一言堂，所以我想这一种的氛围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他现在只是在找机会，我是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打，但他心里是想要打，没有能力打就是说他一旦打下去以后，美国日本绝对不会做事的，那接下来韩国啦或者澳大利亚英国欧盟也会卷进来，所以可能会再回复到过去这个八国联军时期，甚至还有八国联军 plus， 也就是再加其他国家进来，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大概会很小心来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是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那也不是他能够完全控制的。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我想就一个最近一本很热门的书，就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Newt Gingrich， 就是那个金瑞气，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川普对上中国。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一位大陆听众，他说他看过了，看完了这本书，非常的厉害。好，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有提到台湾问题啊，那么当然一提到台湾问题就会让台湾方面特别的关注，说其实这个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就是不一定就是说会单独的对台湾下手，或许美国要思考就是如果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联合成中俄联盟，然后一起来对台湾下手的话，这或许是美国要考量一个想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在台湾最近就是总统议题总统大选的议题除了一些枝节的事情之外，比较重点的事情还是在这个台湾的国防力量，特别是国建国造等等的这样的议题。那么就在几天前，日本的产经新闻也在报道说，在台海飞弹危机时期呢，李登辉前总统也曾经指示要研究所谓的台湾的中程弹道飞弹。那么关于这种种的问题，就是说台湾方面是不是有考虑到说大陆如果要犯台，它不一定单独犯台，它可能会联合其他的盟国一起来对台湾进行一个更严重的武力威吓。那么台湾目前积极在进行这个国防自主，是不是也是有某一部分要这个摆脱其他人的干涉，自己来这个努力往这个保卫自己的方向前进？分别请教两位来宾，是不是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
这个 Newt Gingrich 提到的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联手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基本上跟目前我们的形势判断并不一致啊。那么最主要的考量就是中俄之间虽然相较于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关系是比较近一点，但是双方如果要能够联手在有限的联合军事演训的条件之下，如果要联合采取军事行动，这些其实本身的困难度还有风险都相当的高，不是用想象就可以完成。另外一个就是中俄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我想这本新书有可能是有感于美国川普总统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有把俄罗斯跟中国并列成为修正主义者强权，那么挑战美国霸权的这样子两个大国，所以才会有这样说法。但是目前我们是有看到一部分少部分的空中的联合巡航，那么是在大概是中国东北以东在朝鲜半岛跟日本之间，但是虽然过去举行过海上联合演习跟陆上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演习，但是对于台湾附近的海域空域等等诸多复杂的因素，再加上那么多美军基地在附近，我觉得如果是我要来写这个中俄联合军事这个行动啊，来对付台湾的话，我可能还要花很多的精神。
好的，谢谢黄介正教授。回到台北也想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说刚刚 这个严老师这个黄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金瑞气书里面的一些关于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可能会对台湾不利的一些看法。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不管这个台湾向美国买武器，大陆就说你无武统，你自己研发国防自主武力，他大陆也说你无武统。问题是我不可能等待你这样就让你这样子就坐等你这样子把我吃过去啊。那他们现在在外交上这样子不断的封锁我们，那又开始在军事上威吓我们，那么是不是说您判断就是说他们到底的真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尤其特别像我们现在邦交国只剩下十七个嘛，15个的情况之下，17个的情况之下，
17之后，OK，
应该是15个，因为梵蒂冈加了14个，
对，15个。我同意刚黄教授的说法，基本上中俄之间是有一量情节，中国去打任何国家，俄罗斯都会做事，要看看能不能捡到便宜。同样，俄罗斯去打其他国家，中国也是这样。譬如说像俄罗斯之前打乔治亚，或者说去打这个乌克兰，中国没有加入啊，所以打台湾他为什么加入了？对俄罗斯没有什么好处，好，除非到发展到一个他们两个很紧密结合。可是，在过去2014年，普京都还提到说，中国不可能跟俄罗斯不可能跟中国军事结盟，所以我想俄罗斯他是很清楚，他们之间的问题是相当的多了。至于您刚讲说据统的问题，我觉得没有统一的问题啊。1945年这场仗是美国打下来的，把日本赶走是美国打下来，中国从来对台湾没有什么贡献，哦，这就1895年割让以后都没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政权来了以后，这当时有差不多几年嘛，哦，1945到1949四年，中国的主宰力量是有到台湾来，可是他过来台湾以后就变色了。所以中国的主力是中国共产党，又没有跨海过来，所以基本上台湾一直都在美国的掌握底下。那你是设想一下，当美国跟中国关系不好，这冲突升高的时候，美国会做事吗？美国会把台湾谦让给中国吗？所以一旦发生战争，一定是打连队的，以至于美国为主，把日本其他国家加进来。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直不大敢去动这个理由。但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他就是希望去扰乱台湾的民心嘛。因为毕竟台湾还是有一部分人是对统一是有期待的，他把台湾搅乱了。但实际上他最终还是希望台湾跟中国能够建立一个类似所谓架构，这样的话就变内国化国内化，美国就变成是外国势力，你就要介入的道德的合法性比较低。但美国不可能让你走这一条路，只是我想从 real power 的角度看，绝对是这个样子。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发表了一下他们的看法啊。这位叫席明泽的网友他说，台湾已故总统蒋经国先生曾说，与共产党谈判等于自杀，中共就是暴力和谎言的结合体，他们说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这是历史血淋淋的教训。另外一位网友玉玺他说，中共不可能对台湾开战，中共现在几乎不可能对任何国家和地区开战，中共的家属有太多在西方，财产在西方，中共不可能真的打台湾。别的不说，西方国家只要联合起来查封在西方的中共高官的财产，把他们的家属遣回国，中共就差不多了。那么我想要继续请教两位来宾的是有关刚才这个提到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战还有世纪的交手，说这个所谓的新冷战的这个对抗，究竟把台湾放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我们怎么看台湾的命运？究竟是这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还是说可能被迫选边站反而引火上身？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看法，尤其是最近这个贸易战战线拉长之后，有人认为说这个美国看到三个部门联合制韩500大企业啊，加强对台湾的投资。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继正教授好了，您认为这一场这个美中世纪的角力究竟对台湾是利还是弊呢？您的分析。
这个要看我们把时间轴放在多远。我个人感觉这个目前来讲不仅仅是川普政府的看法，而是从这个几乎是奥巴马总统就职以后，美国开始逐渐的感受到中国大陆开始
挑战美国的强权了。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美中的长期的战略竞争是存在的。那这个长期的战略竞争就会影响到台湾是看短还是看长。我们现在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美国最近的一些友台的措施以及看法基本上是希望维系台湾于不坠，那么把这个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做一定的切割，然后再把台湾说成是台湾拥抱民主是为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路径。这些说法背后都有一定的逻辑，那么长远来看的话，我倒并不认为台湾有可能是只是一张牌或者是随时被牺牲掉，它反而是一个长远来看是一个促化剂。只是在现阶段来讲，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除了有战狼二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虽然有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强军战歌里面也说不惧强权敢较量，在民族主义比较高涨以及中国大陆很多节日马上要到来的时候，中国大陆没有示弱的本钱，所以就现阶段来讲，美中之间的较量对台湾来讲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
好的，感谢黄教授。如果北京没有示弱的本钱的话，不晓得严教授您怎么看接下来可能对香港或对台湾我们都可能会看到更强硬的一个路线出现呢？严教授，
我想就算再强硬还是心理上的，如果你不去想它，其实对台湾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中国它还是有一个梦，一个希望做统一台湾，那所以它也不可能断流，那而且断流现在是一个国际性的议题，所以而且中国的幅员很大，它周边的国家太多了，所以跟别人结怨的机会很大，跟印度、俄罗斯，或者是甚至北韩或者南韩，所以还有蒙古，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自顾不暇，他打台湾是太难了，太困难了。当然我们不需要挑衅哈，因为挑衅在国际社会会变成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但只要我们愿意就是守着目前反正所谓的 Let it be 就让他这样子嘛，好，我维持现状，那我们积极的开发国际社会国际的这个市场，2300万人有这么有60亿人口就够经营了，不需要到那在中国它本来就是我们就在做生意的嘛，所以我觉得说台湾的机会相当好相当大，除非我们认为赚钱是唯一的这个生活指标，那另当别论，否则综合来讲我觉得现在台湾在维持这样的成长也不错，且只要台湾能够安定，我想或者能够成长，我想这样就很不错了，不一定要需要跟中国完全的挂钩，而且跟中国完全挂钩现在是一个负面的印象。
好的，感谢严教授。我们再来接一个这个网友们的评论，然后就这个台美关系的军事合作来请教两位来宾啊。这位网友阮伟成他说，他必须不断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利益第一的，价值观第二。那么日本韩国价值观相同，但为了利益也可以翻脸。在美中关系紧张之时，美国手里的需要更多的筹码，和台湾来做盟友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只要是台湾在稳健的蔡总统的领导之下始终不给中共武统找到任何借口，那么他认为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小。这是网友阮伟成他的个人看法。那继续我还想有一个这个美台之间这个战略合作的问题想请教两位来宾哦。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美中印太战略是不是会让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继续升级呢？就看到这个国务院在东盟峰会发表了一份这个印太战略的报告，大家都很关注，那其中也特别提到了台湾的这个南向政策，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继珍教授。黄教授，您的解析。
美国目前政府正式用 Indo-Pacific 就是印太发表的战略文件有两个，一个是6月1号由美国国防部所发表的美国的印太战略，那么另外一个是这个11月3号这个在东盟峰会里面的同步的时间公布的国务院的报告，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视野的这样一个报告，两个来讲都对于台湾赋予了比较重的责任，也把台湾放在一个非常 有利于美国在区域利益的一个位置。那么至于说这个在台湾的新南向，我们都晓得，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的话，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就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动新南向，那个时候川普先生还没有当选总统，所以这个印太战略的触发到产生，然后再把新南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倒不是台湾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所采取的新南向，而是在美国思考印太战略以及这个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这个愿景的时候，发觉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对于美国来讲是有用的，所以把它列在里面。我们要晓得这个在国防部的报告里面强调的是台湾的军事的地位、地缘战略安全的地位。那么国务院的报告比较是更广泛的，就是外交部门所关心的，包括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以及这个经贸交流，它的面向比较广泛。总体来讲，在美国现在做印太思考的时候，确实是相较于过去奥巴马总统的时期，更为看重台湾可以在区域扮演的角色。
好的，感谢黄教授。严建发教授，您的看法？
是，实际上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从2006开始以后，中这个亚洲地区就成为一个世界最蓬勃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啦、东协或者印度、日本等等，包括台湾。那在欧洲开始经济下滑，美国经济也有点下滑，所以这个是一块肥肉，这个国际竞争者不可能忽略啊。所以印太战略其实从2009奥巴马的这个充满亚太，到后来2012年改成这个所谓的再平衡，一直到印太战略，其实它有一条很明显的连续性啊。虽然川普常在批评奥巴马，只是批评他的做法，并没有批评他的这个战略架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而且2012年中国经济就下滑，那时候台商在那边损失4万多家，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已经是往东南亚移动。2013年日本因为这个2012年的钓鱼台事件，也很多这个投资不敢去中国，跑到东南亚。然后2013年的这个习近平又提这个一带一路，一路就是往东南亚，所以它是一个风是从北往南吹，这是一个势头。那所以蔡英文的南向政策是符合这个势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势之所趋啦啊。我想应该是一个美国也看到这样的态势，我想大家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我们今晚上半场讨论到这边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下半场稍后回来呢，我们要带您来一起来探讨这个央视的主播温情喊话说弯弯回家吧，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北京对台湾抛出26条，究竟是会台还是骗台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